我们真的应该彼此鼓励一下，能够有勇气来读利未记。那我想我自己也需要被鼓励一下，有勇气讲利未记。啊，利未记实在是不是很容易读，也不是很容易讲的一卷书。那我个人里面是觉得最理想的读法应该是一次只要读一章就好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27次来读的话，那会更好。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它浓缩成为5次，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特别对讲的来说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啊。我上次讲过那个，我记得赵用基牧师曾经说过，他觉得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一卷就是利未记。但是呢，我个人读经的经验觉得，圣经中我们最常忽略的那些经卷啊，就是我们不喜欢读或者觉得不容易读得懂的，那其实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啊，很多很多的宝贝。那加勒把这个希伯伦打下来以后，圣经上约书亚记14章说从此国中太平啊。那我们现在呢一同好像来打一卷圣经中好像最难攻取的一座山啊。当我们把利未记真的读懂呢啊，真正的或是不是都读懂了，就是至少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而能够从里面掌握住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将来我们再去读其他卷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就没有这么难了啊，没有这么难了啊。所以我想我们这几个礼拜大家一同啊，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每一次来之前啊，那至少把我们那一天要读的啊能够在家 pre-study 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细看经文，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都在家读。那么当我讲的时候，我不见得有时间都去翻那个经文了啊，那么我可能就引用到或是点到。那如果说我们都没有读过的话，你就蒙擦擦，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但如果我们读过的话呢，我们马上就知道在讲什么。那这样子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达到最高的效果啊。我想我还是不厌其烦的需要再回到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读经一定要用一个对的态度来读啊，就是读圣经或者我们来参加这样子的聚会，我们决定不是只是为了多一点圣经的知识，一些神学的观念，或是了解一下圣经怎么说，我们永远最大的目的都是集中在主的身上啊。所以不管我们是读哪一卷书，用什么方式去读，跟什么人读，那我们的态度都是要一样的，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在我们心中都有两个非常强的渴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啊。那借着打开圣经，借着读主的话，借着听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遇见那位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神是一个乐意说话的神啊。在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啊，借着先知啊，他们多次多方的去晓谕列祖。那么到了这末后的时代呢，他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我们的主他要亲自对我们说话。那虽然好像是透过我这个讲员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但是我相信在后面那位伟大的神，他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一定有一些的信息是特别为着您个人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每一天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读经，我们都来遇见他啊！这是我里面一个最大的盼望。那第二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每一次读主的话的时候，要让主耶稣的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读经不能够达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生命啊，让我们被 purify 也好，让我们能够更像他也好啊，弟兄姊妹，如果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圣经对我们来说就还是外面的了啊，我们所读懂的也都是外面的啊。那我们最大的渴慕永远是在生命里面被主变化，被主改变啊，这是我很大的盼望。那我们接着要来读利未记啊，我想利未记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中间的这一卷啊，那它占的分量、占的地位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创世纪一方面讲到万有的起源啊，整个万有是怎么来的，然后呢也讲到列祖的脚踪，这是整个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啊。一方面讲到万有的起源，从神开始啊，是因着他而有的，是为着他而有的，借着他而有的啊。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们的脚踪啊，他们的生活。都讲出了属灵的真理。从读创世纪里面这八个人物， 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计划，借着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读出很多的信息啊。那这是创世纪。那出埃及记呢的主要的重点是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的前半段讲到神怎么样子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啊，让这一般的百姓被神救赎了，神就 pass over， 那灭命的天使啊，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这一般的人脱离了神的审判，就借着羔羊的救赎脱离了神的审判。那不仅仅这样子，那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呢，那就特别讲到神用他大能的膀臂啊，要把这般的百姓从埃及里面给救出来。所以整个出埃及记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啊。那现在来到我们的利未记了啊，来到我们的利未记。那利未记呢，不仅仅讲到说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那么神还要把他们带进啊一个跟神有一个神圣的相交、一个交通的境界里面去，这是我们主耶稣名字的第二层意义啊。那一方面他叫做耶稣啊，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一方面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啊。所以利未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在讲到那个神圣的交通啊。那神呼召我们进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跟他相交，我们来这里侍奉他，来这里亲近他。我想我们将来会继续讲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那民数记重在神圣的引领，还有属天的教育，神一路上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在那里带领他们啊。然后呢，一路上借着各样的事情，神在那里给他们属天的教育，这是民数记啊。那么生命记呢，特别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神的信实显在他怎么样子居然能够照着他的应许啊，和大能的膀臂，把这一般的人这样子乱七八糟的啊，这么属肉体的，居然能够照着他信实的应许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啊。所以神的信实的这一部分重在回顾，生命记基本上是在重申啊，摩西到了这个啊约旦河边啊，在那个这个那边跟他们重新复习神给他们的啊带领跟一些律法啊，所以一方面在这里回顾神的信实的作为，那一方面呢也在这里有前瞻啊，讲到那个荣耀的前途，就是神至终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啊。那这是生命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基本上这五经，摩西五经，它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中间的这一卷，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啊，讲到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圣洁的交通，人得以活在神的面前。那不仅仅我们得以从法老的权势底下，从世界的辖制底下被神拯救出来，神还要把我们带到他圣洁的交通里面，让我们跟神之间啊有一个最亲最直接啊一个最神圣最荣耀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读利未记啊，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外面啊这些很烦躁的这些条例吓到了啊，那里面的宝贝很多很多啊。那我们希望主给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有空能够来把它看过去。好，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利未记的背景啊。那我想我给大家发的讲义的那个 cover 就是封面啊，有想到这个作者书名这个内章啊。那这一次的讲义一共有24章，因为我把中间的那个空位都给空出来了，那这样子对参加的人比较好，就是你的笔记可以直接写上去。那因为我讲得很快，所以你不见得都有空写得完啊。所以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在有机会听录音带的时候，那可以把它补上去。那另外呢，我多留了一些位置，也是为了弟兄姊妹将来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或是你看了别人的参考书，或是你听了别人的讲道，你觉得你又有心得又有收获，你就可以把它加在旁边。那么将来你要读利未记的时候，只要把这24章拿出来，那么你复习一下，那基本上的重点你一定都掌握的啊。那么我们如果将来再出录音带的话，我们后面只能够有那个没有空格的纲要，那就没有地方写。那所以我给弟兄姊妹的就是把它扩成24章啊，那为了让弟兄姊妹方便可以写，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这个利未记的简介啊，利未记的简介。那第一件事情，这个作者是很清楚的啊。那利未记 作者是摩西，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基本上都是摩西写的啊，我们以前曾经已经讲过了。那特别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啊，等于把这个利未记所要求的所讲的是借着摩西写的。那另外一个辅助的证明说这本书是摩西写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啊，那是主耶稣从我们不用翻了，不用翻啊，那是主耶稣从这个登山宝训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件碰到的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医治了他，医治了他以后呢，要叫他去行洁净之礼，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说的啊。所以呢，在圣经上我们主耶稣讲到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特别告诉他说你要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那么整卷圣经只有在利未记讲到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证明说利未记是摩西写的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没问题。那第二个，这个书名呢，书名是非常 confusing 的啊，利未记让我们以为他都在只讲利未人的事情，那其实不是的啊。利未记的书名主要是从这个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74译本，就是70个人啊，74译本翻译这个名字来的。那其实在原来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每一卷书的名字呢，那常常是用那一卷书的头一个字或头两个字做那一卷书的书名。所以在希伯来文原文的这本书的标题呢，就是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头一两个字来作为他的书名，就是他呼召啊，或者说神呼召，耶和华从会幕中不是呼叫摩西吗？所以这个原来希伯来文的这卷书就是叫做神又呼召，或者神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不仅仅从埃及里面要招出他的百姓来啊，那为了什么？脱离法老的辖制，督工的辖制，那个受苦在世界捆绑里面的生活，那是出埃及记讲的。那么利未记呢，神又呼召，这个呼召是为了什么？我们从呼召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这个呼召是从会幕里面呼召，表示神呼召人进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神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够跟神相交。弟兄姊妹，这卷书的这个标题啊，那就本身就把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了。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呼召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能够跟他有圣洁的交通。所以这本书呢，的确是讲到神这里呼召人，要叫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啊，成为侍奉他的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出埃及记的那个呼召是重在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一个蒙恩的儿女，让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被神拣选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但是利未记里面这个的呼召呢，是要叫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子民啊，不光只是蒙恩，而是要叫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成为侍奉他的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他说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且能够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第三个，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啊，写作时间我想我们只要看两处就可以知道的。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17节啊，讲到会幕立好了以后，在出埃及以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第40章17节可以知道，是在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会幕盖起来。那刚才我们讲到利未记是神从哪边呼召？从会幕，对不对？所以表示这一定是要在会幕立好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另外一节我们不用读了啊，是在民数记啊。那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啊， 那么神又叫摩西起来做一件事，要数点百姓，准备要出发了。所以你发现说，同样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年，一个是讲到正月初一，一个是讲到二月初一。那换句话说，就是在出埃及记后的第二年的一月份发生的利未记里面，神所有的启示在这段时间启示给摩西。那么到底摩西什么时候把它全部写完，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这一段的启示我们至少知道是在西乃山下，当会幕盖好了之后，跟神百姓出发继续往前，离开西乃山往前。那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启示给摩西的。好，那第四个我们看一下它的 keywords 啊，它有哪些重要的这个要节啊、要词、要字啊。那圣洁这个字在整卷书出了87次，最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卷书很重要的一个要叫人要圣洁。那圣洁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还不是只是我们人的观念，觉得完全 perfect 无瑕无疵。那么圣洁特别说到分别，就是被分别，神在我们身上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叫我们圣洁。神要把我们从一切不属于他的、不出于他的，神要分别出来。所以圣洁这个字出现了87次，87次。那第二个呢是赎罪，赎罪这个字出现了49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要能够圣洁，那个根基就是罪的问题要解决啊，靠着羔羊的宝血，靠着流血牲畜被杀，我们的罪得以被赎。那其他的呢，所有跟献祭有关的啊，例如讲到奉献，讲到祭物，讲到祭牲，跟献祭有关的大概有300次。那个细的词我们不去讲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从这几个 keywords， 我们知道整卷书围绕的那个中心的点是在讲什么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 key sentence 啊，整卷圣经的要节是在哪里啊？那个要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的话是在19章，利未记19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后半段再读一次，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这句话基本上在11章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啊，就是在11章44节，他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45节再讲了一次，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是整卷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去跟神相交啊，那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这个整卷书它中心的主题啊，讲到那个神圣的交通啊，跟神之间那个圣洁的交通啊，神圣的交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分段啊，主要的分段。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分得很简单啊，就是一刀两段，就分成两段的话啊，我简单的写在黑板上啊，讲到这个。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大纲是怎么个分法啊。它主要的分段如果只分成两段的话呢，那基本上第一个是1章到10章啊，1到10章。那1到10章在这里讲到这个成圣的根基啊，或是你可以把它称作相交的基础，你跟神之间这个相交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或是叫做亲近神的途径也可以啊，那这几个都是很大的题目，那我们把它都写出来。亲近神的途径，这都是第一章到第十章告诉我们的，讲到成圣的根基是什么，或是相交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或是亲近神的那个途径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东西讲到圣洁的生命，那第二大段呢，基本上就是11章一直到27章啊，那在这里讲到成圣的道路，或是讲到相交的要求，或是讲到荣耀神的生活啊，所以11章到27章对应上面的话，1章到10章讲成圣的根基，所以11章到27章就讲成圣的道路是什么，或是1章到第10章讲相交的基础啊。那么这边讲到相交的要求，那么1章到10章讲到亲近神的途径，那么11章到27章讲到荣耀神的生活，那么荣耀神的生活呢是讲到这边，对不起，所以1章到10章的重点是在讲圣洁的生命啊，所以11章到27章呢是重点是讲到圣洁的生活，或者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继续再多讲一点啊，那么圣洁的生命的得着呢是借着基督啊，是借着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在1章到10章那里就重点是讲到这个各种的祭，讲到各种的祭，也讲到祭司、祭坛。我们知道这几样都是预表基督啊。所以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的得着是借着基督，所以我们特别从1章到10章那里是讲到各种的祭啊、祭司啊等等的啊。那么11章到27章呢讲到圣洁的生活，或是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样子的生活怎么得着呢？我们在这里讲到借着信而顺服啊，这就是为什么在11章到27章里面啊，他讲到各种洁净或是分圣别的条例，对不起，我这个纸张不够写的，写的字很小了，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好，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最基本的分段，就是如果帮助我们容易记忆的话，那整卷立位记你把它分成这两大段啊。那第一大段叫做1章到10章，讲到我们成圣的根基也好，相交的基础，或是我们亲近神的途径，那个关键在于我们要有圣洁的生命，人非圣洁不能到神的面前去的啊。那么怎么样子有圣洁的生命呢？要借着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在1章到10章里面它的重点在讲各种的祭，讲到祭司，讲到祭坛，这是这个利未记1章到10章的重点啊。那么11章到27章呢重点是在讲到成圣的道路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达到成圣，或是我们 要跟神相交的话，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跟神活在一个持续相交的这种生活里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主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圣洁的生活呢？啊，当然根基是在于圣洁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需要要信而顺服啊。所以呢，为什么在十一章到二十七章，他很多的篇幅都在那里讲到各种洁净圣别的条例，像洁净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大麻风得怎么得洁净，肉症怎么得洁净，妇女生孩子怎么得洁净，讲到各种洁净条例，还有分别的条例啊，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在整卷的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利未记里面出现了许多许多的这个不可不可，至少150次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因为神在这里分别我们。那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讲到底怎么去读它啊，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都是律法，今天到了新约恩典时代何必去读这些呢？那我想我们把这个重点这样子先点出来，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的时候就能够比较能够明白了啊。我想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分成这两大段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看得到吗？没有啊。那至于说我们信息的纲要的分法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发给弟兄姊妹的纲要，大家可以慢慢去注意到那个中文的那个大写的1、2、3、4、5，那这是我基本上分成五个大段来讲啊，刚才的这个是简单的分法，分成两大段。那么我们的讲义上的这个纲要的分法是分成五段来讲它。那第一段是讲到献祭的条例，讲到第一章到第七章。献祭的条例，那第二大段呢讲到侍奉的条例，8到10章啊。那我特别把21跟22也搬到这里面来，因为那里是讲到对祭司的要求，所以我把它也归到侍奉的条例里面来啊。那么第三大段讲到生活的条例，是在11章到20章，讲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条例。那基本上我也把它分成洁净的条例，还有一般生活圣别的条例啊。那么第四大段我把节期23章特别分出来当做一个特别的讲，因为不太容易把它归到哪一类去啊，所以我把各种的节期做一个啊，那是第四大段。那第五大段讲到其他的条例和警戒，那基本上那是24章到27章了啊。那这四章的里面，24章是讲到跟敬拜有关的条例啊，25章是讲到跟应许之地有关的条例，26章是讲到跟律法诫命有关的条例，那27章是讲到个人许愿跟奉献方面的条例。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发的讲义上面的纲要，我们大概会朝这里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每一个点我们都能够把它掌握得很好啊，能够有些好好的交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这一卷书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简单的提几个特点before 我们读。刚才我们已经把它跟五经之间的关系已经讲了啊，这卷书放在摩西五经的中央的位置，那非常非常的重要，讲到神前面从创世以来万有的起源，一路上讲过来，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而当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对的关系，底下接着讲下去，我们怎么样子开始走天路啊？受神的教育而至终进到神那个旨意的完成。所以这个是一个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放立位置有它特殊的意义，那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带着渴慕，就像今天弟兄带我们教唱诗讲的，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要来跟主交通啊，在花园中来读利未记啊，跟主同行的里面我们来读利未记啊。那这卷书的那个重点，虽然它看起来很枯燥，但是连对犹太人来说这卷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犹太的男孩子过了12岁以后，他们要成为律法之子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典礼的，他们那一天呢成为 Son of the Lord， 他们会带到圣殿里面。那么现在他们是带到哭墙那里去啊。那我想文景弟兄也记得，我们到那边也看过啊，就是那个小孩子到的那个12岁要变13岁的时候，他们就带到这个哭墙啊，或者以前的圣殿。 那个祭司或是律法那个文士，他们就拿出一卷圣经啊，那么在他们面前念给他们听，让他们有份于神的律法，成为律法之子啊，表示他们长大了，长大了。那他们这个小孩子这个典礼里面，你知道他们读的就是哪一卷吗？你们都很聪明啊，就是利未记啊，还不是去读别的呢，他们就是拿出利未记来，在利未记里面读一段圣经给他们听。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利未记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一点书就是去教他们如何来亲近神，如何来讨神喜悦。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过这样子的生活，对不对？怎么样子能够来亲近神，怎么样子能够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怎么样子能够跟神活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满了享受的一个交通的里面啊。那这卷书在新约圣经起码引用过40次以上啊。那刚才培明说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啊，很多的诗歌都有引用的经文，独独利未记没有被人引用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利未记起码被用了40次，所以我们也还是很感谢主，这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啊。那关于这卷书关于基督的预表很多啊，例如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这个一开始讲到的是五种祭都讲到主，那么祭司也讲到主，我们的主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对不对？他这个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祭司也讲到主，祭坛也讲到主，那各种的节期也讲到基督啊，他各样的救赎救恩的完成跟我们的关系，那通通都是讲到基督啊。连安息日，主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整个安息日的意义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么安息年、禧年，通通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呢，这卷书关于基督的预表很多啊。那另外在这卷书里面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啊，就是我是耶和华，或者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句话在整卷书里面至少出现了42次啊，40多次。那这个东西就好像这个神把那个玉玺啊，那个章蹦盖一下啊，讲完一段他盖一下，讲完一段他盖一下，老师这些话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利未记怎么可以不读呢？哈，弟兄姊妹，利未记太重要了啊！讲一讲神就停下来说我是耶和华，表示这些话的严肃性，这些话的重要。那另外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这一卷书里面至少提了150次的不可以啊，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做，不可以买，不可以摘，不可以要，不可以换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都是不可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那尤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啊，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我们请看第二章285页，285页。285页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啊，你看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刚才已经说了，利未记讲了150次，不可以，不可以。那么保罗在这里这么严肃的责备说，为什么还去讲这些呢？那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感谢主，你们没有一个人离开回家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它呢？那不是这些记载出问题，而是犹太人用错了它。犹太人呢，是在外面在字句上去死守它，所以这些东西到最后就变成他们骄傲的一个章本啊！他们说：“你看我们多圣洁，我们穿衣服穿着这个身上写着经文的带子啊，我们走到马路上会停下来祷告啊，我们吃饭前一定洗手啊，然后不可以沾染不洁。”他们有这么多规条，都是在外面守。所以保罗在这里责备他：“为什么你们已经跟基督同死， 还要在向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以拿、不可以摸、不可以尝这些的规条呢？都是在外面守的。那到底该用怎么样子的态度啊？其实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有一节圣经是我们读旧约，或者说至少是我们现在读利未记的一把钥匙。那这把钥匙我们抓住了，我们去读它，我们去活它就不一样。那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说到，我们不可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是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读这一卷书的钥匙，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是这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这些这么多的规条，或是那些献祭的条例啊，分别为圣的条例。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影子。那犹太人为什么错呢？他们把影子当作真东西。就保罗责备他们，为什么去追求那些影子？本体是基督，最重要的是本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怎么读利未记？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要在基督的光中来看这个，而且呢，我们也要借着利未记要看到基督，要摸着基督。那这样子我们读这卷书才有价值，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它才可能给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祝福。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像犹太人一样，神说你们根本不需要去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将来会读到那个利未记上十一章啊，讲到那些洁净，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什么是不干净的啊，那些东西都不是叫我们在外面去守它啊。那以前我们在台南的时候，我想我父母亲都记得啊，有一个叫陈老姊妹啊，那么她自己守寡很多年，那她有一个儿子到了北部去啊，读完书回来以后，大概信了一个什么别的教啊。然后回到家以后，就把他妈妈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杂货店，卖一些罐头啊、酱油啦、啊、这些小杂货。他每一次回来就到他妈妈的架子上，把那些啊所有不合这个利未记十一章规矩的啊，像那些没有鳞的鱼啦什么的那些罐头，通通给他摔掉丢掉啊。那都是在外面去守它，就是在外面去守它。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会去讲到那些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在基督的光中带着这把钥匙去读，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摸到影子，没有摸到本体。好，那所以这个旧约啊，它虽然是后世的影儿，但是因为它跟基督发生的关系啊，它的本体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不仅仅不应该忽略，反而是极其重要啊，非常是极其重要。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读啊。好，那我想我们利未记的前言就讲到这里了啊。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没有啊。中心主题是讲到这个神圣的交通啊，整本利未记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有一个圣洁的交通。所以你要讲中心的主题，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东西任何一个当作中心的主题都可以啊。例如说，你要中心的主题讲到成圣的根基与成圣的道路，你可以称为利未记的主题，或是叫做相交的基础与相交的要求，或是你要讲到圣洁的生命与圣洁的生活。都可以的啊，那基本上他都是在讲到一件事情。那整卷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圣洁的生命，而且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如果真要我挑的话，我会挑比较挑这一个啊，圣洁的生命与分别为圣的生活，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啊，能够得到圣洁的生命，然后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是我们整个跟神能够神圣相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那个纲要上，我将来读下去，你们会发现有些纲要我列出来，那是因为整理笔记，我们不见得都有时间每一个小点都讲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写，然后回家慢慢的消化啊。 你真的来不及的话，你就专心听好了，那至少在当时得到帮助，那回家再听笔记啊，再听录音带，再把它补写上去也可以。好，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个第一章到第七章，今天主要是要讲到献祭的条例啊，献祭的条例。大家需不需要休息啊？不需要哈，我们就讲下去好了啊。献祭的条例里面呢，第一章到第七章基本上分成两段啊。那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七节讲到各种的祭，那这里主要讲到五种的祭啊。那么第二段是从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七章的结束，讲到祭司献祭的职任啊。我想我在我的纲要上都有。那各种的祭，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先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先抓住。利未记在这里讲到五种祭，而各种的祭呢，都说到道成肉身的基督，讲到基督，他怎么样借着十字架舍己，成为满足神的馨香祭物。他也成为了神儿女们成圣的根基。我再讲一次啊，各种的祭说出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借着十字架舍己，成为满足神的馨香祭物，也成为神儿女们成圣的根基。所以当我们读各种祭的时候，一定要从两个角度去读，一个角度基督是馨香的祭物，这个角度每一个祭都说到基督自己，一定要从基督他就是这个馨香的祭物，他就是这些祭物，这个角度去读。那第二个角度呢，刚才我们说到他也成为神儿女们成圣的根基啊，说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从这个角度去读，这就是五种祭的重点跟读法。五种祭的重点跟读法，那么第一种读法讲到基督是祭是馨香的祭物，这个角度啊，那这就是圣经上所写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顺序。这五种祭大家有没有预读过？背背看，第一个是什么？燔祭，第二个素祭，第三个平安祭，第四个赎罪祭，第五个赎愆祭啊。那这是讲到基督作为馨香的祭物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讲到基督他自己永远是燔祭。燔祭最基本的意义，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个一个会去讲到啊。那么这五种祭我简单的提过去，燔祭是讲到是完全只是为了满足神而把自己完全献上的一种祭，他不为着任何的目的，不像平安祭是为了感恩，为了还愿啊，像赎罪祭是为了犯罪啊，或是因为赎愆祭是因为我们有罪的行为啊，他不为任何目的，他只是为了满足神，他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基督是祭物的这个角度讲的第一件事情，讲到他是燔祭，就是说跟赎罪无关的，就算基督不出来赎罪，基督一样会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因为他就是要为了满足父神，基督一切都是为了神。那第二个讲到素祭啊，讲到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么他在地上的生活啊，他的生命的美丽啊，他生活上柔美的见证，将来我们讲到素祭都会讲，你们我只是先听我这个观念就是了啊。那么讲到他在地上怎么样子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啊，跟一个啊这个美丽的生活啊，那么一个在就是彰显出那个神的那个信心这一方面来讲的啊，他来到地上，他成为神的满足，成为人的满足，讲到素祭啊。那么第三个呢，讲到平安祭啊，讲到基督成为神和人之间和好的原因啊，不仅仅叫神跟人之间，人与神得以和睦，那个和好啊，让人跟神之间都有安息，都有平安。所以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啊。他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第四个讲到赎罪跟赎愆啊，讲到基督到最后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付了赎价，对不对啊？他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 那么赎愆是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为，罪的行为。那么赎罪是重在罪性，赎愆是重在罪行。所以你就发现基督的十字架解决我们的罪性，基督的宝血解决了我们的罪行。所以这是从到基督是那个馨香的祭物这个角度，这也是圣经上所列的顺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样下来。那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正好倒过来，我们是因为犯了很多的罪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赦免，我们接受了救恩，对不对？我们经历了赎愆，然后我们发现呢，我们除了接受了主的赦免以外，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还有个罪性一直在，老是会犯罪啊。虽然我认罪悔改了，过一阵子我又犯了，所以我们发现我里面有罪性的问题要解决，这是罗马书到的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在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六七八章啊，所以呢，还有罪性的问题。